好，谢谢各位的坚持哈，这么久了，所以换个衣服，我跟各位答谢一下。我们听了最早期的圣经的故事，马窦跟路加留给我们的非常特别的、非常深的信仰反省、神学的反省，写的耶稣的诞生的故事。然后我们听了艺术史，我们听了音乐历史。如果你把这个艺术跟音乐的历史我们看成通史的话，那马窦跟路加给我们一个断代史，很简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时间，但这个小故事呢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命，包含整个绘画跟音乐。那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也是断代史，讲历史里面一个人物，非常特别的人物，人们以为他是普世的马槽的发明者，他不是的，他只是非常特别有灵感的。刚才在景安姐的最后的结束，他讲了用了我一本小册子这个也不是我写的字，是我看来的字就是把这个圣诞的故事跟感恩礼结合在一起。那这个人是圣方济，当然是历史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大概是因着他，我们可能可以说对于圣诞的庆祝开始有了非常深的变化。那我们刚才两堂课里面听的历史的部分呢，其实应该希望跟各位一点兴趣，对历史开始产生一点感受了，一点感觉。我们知道这个音乐美术任何方面历史很重要，不知道历史我们就是一段话，知道历史是它是真正的在整个长远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故事，有它的来源，有它的发展。那我跟各位讲圣方济，当然因为我是方济会士，我是他的跟随者讲这故事，是他的确很特别的，在1223年他做了一个在人间第一次的让白冷城的故事重新写实的出现。不过我们知道他不是为了办 party， 他其实是他生命里面一个非常深的反省，可以说他整个生命的成果其中之一。你方济1226年就去世了，那他常年的刻苦，就身体很坏的，讲严重一点他随时可以死的想不到他从1223年又撑到了1226年，撑得蛮久的，说实在中间经过了他得到了非常神秘的天主给的五伤在1224年。我跟各位稍微回顾一下圣方济的故事，有人很熟悉，因为各位刚才听到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们一起读方济传记，很了不起的在这个大概七八个月读了六本书不得了，不是六本小书，六本厚厚的书非常困难的一件工作他们完成了所以要有一个小小的回报，让一起没有读过的人没关系，至少听过方济的故事。圣方济生在1182年，然后他本来是一个富商的子弟。1182年是中世纪，大概慢慢的要到顶端的尖峰时期，开始要往下坡走了各方面都往下坡走差不多成为一个商人之子，在当时是个新兴团体在这个之前，本来教会本来整个公共的价值是稳定不动，稳定是好，传统是好旅行是坏变动可以说是作乱不好不安全那个年代教会是以隐修院为主，基本上如果一个教会会移动，一个隐修士会移动，他的目的是建立新的隐修院。那建立好修院以后呢，大家可以跟他围在一起，慢慢又发展成一个城市，发展出一个大的社区。这大概是在方济那个年代之前 人们唯一的旅行唯一的比较公开的合法的好的理由，但别的呢都是可能生活迫于无奈，或者是发配从军，或者是被处罚，或者是被人驱逐出境，这个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那圣方济的时候呢，开始了一个新兴的，他的父亲是商人啊，在这么样的一个稳定的以物易物的这个环境呢，慢慢开始出现了货币。不是说以前没有钱，我们知道连福音就谈到钱币啊，不是以前没有钱，不，以前的钱比较是当作收藏用的，当作玩具，可以这么说，有钱人们的玩具。真正用钱买东西是很少的。那财产是土地，没有人可以把土地背着走，所以大家是不动的，稳定。当方济的父亲或他们同形态的人，他们开始发现了一个所谓的生意，可以透过贸易买卖来获取利益的时候，在当时本来是被唾弃的。为什么？因为以物易物是公道，你给我两只鸡，我给你一只鸭，都满意，交换。什么是生意？生意是我去买东西来，我明明只花了20块，回来我要卖40块，这是不正义。当年的思想了啊，今天理所当然，卖80块，很清楚。可当这样的一个民族兴起以后，那大家发现获利容易，慢慢的这些正义啊、义德的价值慢慢不是那么的被强调的时候呢，那开始出现这一批新兴的族群，他们开始很容易旅行，因为他们的财产开始从土地变成钱币。方济的父亲譬如说，他可以把钱咚咚咚咚咚装箱子里面背着就走了，他人在哪里，他全部的身家在哪里，没有问题。一个新兴的生活方式慢慢就出现了。所以方济是活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从稳固到开始流动，从以物易物到货币经济。我当然不能跟各位讲一切啊，就讲中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那么圣方济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那么他开始后来选择怎么样巡回宣讲，也就不会让我们太奇怪。好，这个人非常特别的，在有钱的父亲的教育之下，他也很有做生意的天分，很能够靠这个牟利的，也因此常常请客，有钱嘛，请客，我们说当卤煮啊，他是个开心的卤煮，被人永立成为这个青年人之王。那么他也希望能够让自己身份可以提升，在封建制度，贵族平民啊，上层下层社会分得很清楚，那这么一个新兴的阶层慢慢形成的时候，他就处在中间啊，他们有钱可以跟贵族人在一起，那贵族当起来蛮辛苦的，有的人可以当贵族，但没有钱啊，还要撑场面，怎么撑呢？要靠人捐给他。那平民当然这一群有钱的商人也开始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身份呢还是被贵族偶尔看不起，有几个臭钱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讲讲一样的话，他们唯一要从平民升到贵族的身份，大概为一般人而言是当骑士，立下战功。但这个战争呢不是一个小小的战争，我们读过方济在亚西西城跟邻军的佩鲁吉亚他们常常打仗啊，这是一个小战争啊，这个是亚西西反而是属在当时是在德国的皇帝控制之下，佩鲁吉亚是教宗的城市啊，你打这个佩鲁吉亚打赢了也不会成为骑士的，不会，要真正进入十字军，打谁？打伊斯兰，打赢了那才可能。所以方济年轻时候呢，一些小小的战役他参加的，大概只是我们可以说是小小的准备了啊，开始希望能够慢慢的可以 转换身份的准备，他真的有一天他愿意去从军的，跟了一个著名的十字军将军走了。走以前父亲给他全部的装备。我到了一个城叫 Spoleto， 那边一个特别的境遇，我们讲做梦也好，就是一个神秘经验啊，非常有趣。我们今天读方济的故事啊，我们读了非常多，那么其实跟圣经都很像。什么意思呢？很多这个人本身的经验都是别人写的，不是他自己写的。比如耶稣自己没写故事，保禄他有这么神秘的经验被提上三重天，他只是很隐晦的提他有一个经验，从来没有仔细描写过。在大马士革发生什么事他没写过，他只说发生了一件事，这是别人写。到了中世纪，人们开始写故事，已经形成一个特别的笔法，一个文学的格式，因为他们在写作的对象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所以他们极尽所能的赞美他，称颂他。那个大概已经不能够真正当成客观的历史看了，我们还是说历史的核心还在。所以我们今天关于圣方济在 Spoleto 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真的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里面发生个经验。但那个经验呢，传记作者这么说，方济听到声音问他你觉得哪个比较好，要侍奉主人还是仆人？然后当然是主人了。那声音就问他，那为什么你跟这个仆人走呢？当然是指那一个十字军的将军嘛。那方济说，主，那我该做什么？那你回去，我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好，你可以想象啊，一个人二五八万的，拽得不得了，穿戴整齐，在全城的欢动之下出城了，要去打仗，然后半路呢就给回来了。回来也许还是穿着军装的，对不对？但是垂头丧气的，那为父亲为母亲为整个家门没有面子。方济开始等待到底天主要他做什么。这是个非常特别的经验。他怎么样呢？他其中经过了生病，就到处游走。如果我们用比较消极的描写的，像个游魂似的到处晃荡等待下一次神的声音。当然他不是什么也不做，他到各处寻找僻静之处祈祷。有一天到了一个小圣堂，破旧圣堂圣达米亚诺，要听到声音。方济已修这个圣堂，你看他快要倒了。好，方济开始修了。这是方济生命的转变啊，从一个富家子弟转变成一个亲手修建圣堂的人。这中间的转变呢，因为他离开了父亲的希望，所以父亲呢要他把一切都还给他，他就真的全都还了他赤身肉体在主教府面前把一切还给了父亲。那么主教呢用衣服外衣给他搭着，不是为了遮羞啊，而是告诉全世界现在方济属于教会，而是教会把他接纳的意思。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人，他在独自的继续寻找天主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声音，他开始修建圣堂。中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呢，来了一个人，叫做 Bernard， 方济的好朋友，贵族骑士，他请方济到他们家做客，住了一夜。他想到这一夜里面透过吃饭，透过晚上偷偷的观察怎么祈祷，然后看他是真的还假的，对不对？怎么搞的？三年多搞什么东西啊？真的还假的？他发现是真的，他发现方济是真诚的寻找天主的人。他说，我可以跟你一样吗？我想跟你一样，可以吗？圣方济非常有趣啊，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他没有招收门徒，他没有渴望建立修会， 可能他就是可以一个人成为圣人，没有问题，还是圣方济。在十三世纪出现这么一个人，然后呢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教会恭敬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个世纪某一个人，他是个圣人，结束了。可能有人也许觉得他不错，跟他一些生活上得到一点他的教导，他也写过一些作品，跟他学一下，取得一点灵感也不错。但是有人开始跟随他，从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到方济死的时候，传记写的不清楚啊，五千以上，一万左右，大概圣方济在1206年吧，开始这么一个深的悔改经验啊，开始一个人寻找天主，到1226年他去世，20年左右，5000个人开始跟随他。各位可以想想看，他看到5000人会不会怕？可能各位不会问这个问题吧，5000人了不起啊。我们稍微冷静想想看啊，方济虽然是有钱人的孩子，他不是贵族，他认识字，他写过作品，他不是好的作家，他唯一的渴望是跟随耶稣。在几次独特的经验里面，他发现那些神秘当中他所领会的，不论是透过梦境也好，或特别的声音也好，他相信的是天主给他的声音，天主跟他直接接触，他相信这个。当弟兄们开始要跟随他的时候呢，那我们两个人怎么生活啊？很简单，翻圣经，就翻福音。他几次翻到福音的话，都是要过贫穷的生活，我们可以说一穷二白了，完全靠乞讨。那么很简单的经验，因为耶稣是这样生活的，以方济的理解，以圣方济的理解，天主子降生成人，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愿意过耶稣的生活。那一开始跟随他的人，当然有几个人地位也不低，像第一个就不低，来了一位 Sylvester， 有著名的神父，著名，因为名声不好的著名，曾经帮助过方济，后来呢，看着方济认不能跟随，他向他讨，你应该还我钱呢，方济就通通给了他，他吓坏了，他发现方济真的。他就悔改了 ，Sylvester， 后来成了非常著名的一个神秘神修学者。连圣方济后来决定不要独修，走向福传工作，是透过他的祈祷得的指示。他 Hanson Clare 帮方济做的分辨。后来的 Baudelaire 梁弟兄，很多人认识他，老朋友了，都读过书的老朋友了。他是神父，那么在当年的知识的水准，神父远远比平信徒高的。他后来成了什么？方济的秘书，帮方济写字。我们等会练一段啊，他写的东西非常有趣的。好，这一群人呢，虽然他们身份并不低，但是他们很早跟随方济的人就从来没有看清过方，因为他们是愿意来，他们自己愿意来，他们想跟他过一样的生活。可为圣方济当然有别的想法，我是谁啊？凭什么我要指导这些人？明明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我是谁啊？这大概是圣方济到了比较后期，让他非常深的忧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弟兄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人根本看不见方济。甚至于只听过他而已。在圣方济的时代，整个的方济团体已经传到北欧，传到北非、东欧、Prague 已经有了方济会的修女了 Claire， 跟随 Claire 的修女了，然后到 England 都有。我们当然不能想说每一个人都亲眼见过方济，不可能的。当你的旅行跟今年旅行是不一样的，当然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好，无论如何，方济他开始从一开始他慢慢的就有这些，我想一个简单的困境啊，怎么办啊？然后教会的发展，方济一直想怎么样符合福音，怎么样符合教会。当团体到了12人，他去求教宗的许可，教宗给他个许可，那是1209年，所以教宗肯定他是一个合法团体，授予他权力，让弟兄们可以宣讲。当然，这个见面，方济一定跟教宗报告了他们要怎么生活。虽然没有一个严格定义的会规，但教宗已经许可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实上，我们在2009年，我们庆祝了方济会800年，啊，以那个见教宗那个事件算是正式的认可。因为在1215年开了一个重要的大公会议，拉特朗第4届大公会议啊，这个为神学历史非常重要的会议，有很多的规定产生的。当时的教宗啊，伊诺森三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很有才干的啊，几乎样样都行。那在那个会议里面有很多决议，包含一个啊，当时这么多人热心。啊，都想成立信仰团体。那么这么多的团体要成为一个修道团体以后怎么管理是大的问题。那如果每个人都给自己写会规，那就完全完了，全都乱掉了。想想看，这些教廷里面那些法律专家要去一一的审的话，还得了啊？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命令，任何新兴团体要成立可以的，但是会规呢不要写了，有现成的，或者跟随本笃会，或者跟随奥斯定会，不存在写了。那圣方济到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回归啊，可是人跟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方济是一个非常自发性的啊，他相信来跟随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愿意跟随耶稣的，成为人间最小者。所以他们就是按现实情况慢慢的增添很多生活的，我们讲规矩或讲方式，生活方式。方济会的会规一开始说小兄弟会的会规和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其实会规等于生活方式。方济很清楚，他后来被命令写会规的时候，他的还有那个很清楚的这个挣扎，他要给的是一个生活方式，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条文。举个例子，方济为了学耶稣贫穷，所以打赤脚讨饭为生。在意大利中部阿西西那个地方啊，大概冬天也蛮冷的了，但打赤脚还勉强过得去。在南部一点点，在北非，哈，舒服得不得了。当方济会的弟兄团体传到了北边，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以后，这个冬天打赤脚，你就非裂开不可。所以就说了，加了一句话：如有必要，也可以穿鞋；如有必要，可以加上一个外套。圣方济这个人很特别的啊，跟克莱尔一样，他们两个人过着极度啊，对于肉体，我们可以说是简直是残酷的对待自己肉体那样生活方式。但他们对人，对他的弟兄跟姐妹，他总是教你们的刻苦要合理，要明智，不要过分。那弟兄们半夜饿到喊叫的时候，饿到哭，你可以说。方济把全部叫起来，我们一起吃饭，为了怕那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这是圣方济，就他 他是在意的是生活，他只要生活上或者我们说精神上跟耶稣一样就好了，别的不重要。他太简单了啊！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简单人物却真的影响世界，影响这个教会。但是这么简单他过得好，可是教会很头痛，因为教会的眼里不能够只有方济会弟兄团体，教会看全教会，他不能够定了个规矩，譬如说不准自己写会规，然后呢容忍圣方济自己写会规，麻烦了、啊、这是个小的例子而已。那圣方济他后来坚持的写，自己写，不接受教会团体，他自己写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妥协，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光靠精神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写会规呢基本上是在整个的生命历史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到1221年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方济会第一会规，24章，长得不得了，里面有诗歌，有祈祷，有劝勉，有一点点小小的法律，还有一个遗嘱。方济在1219年、20年，他去到北非去见苏丹王的时候，他想大概回不来了吧。去到伊斯兰世界，他跟着十字军去的，他大概预做准备了，他先写了一段话，像遗嘱一样的，也放进这个会规里面了，1221年的东西，非常有趣的。这是方济会会规的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当慢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开始方济会的弟兄们是每年五旬节圣神降临节聚在一起大会，一起谈话，一起做神秀分享啊，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今天叫做草席大会，要坐在地上一起来彼此分享，12个人可以做得到了，200个人勉强吧，到1000个想怎么可能，到了5000个想都别想。就当团体开始慢慢传到欧洲各地以后，他们开始也进入了教会的制度，开始形成小团体，所谓的会审啊，德国会审、英国会审、捷克会审，我们用今天的语言说，那意大利比较多，可以多几个会审。那么他们要开始选代表来参加这个圣神降临节的会议，那这群人当然或者是他们各个地方的小会审的区域性的首领，我们讲会长好了，开始。那这些人跟方济会的一开有什么差别？一开始大家都是真正的弟兄，就算是少数几个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圣职人员或者贵族家庭，但毕竟是少数啊，跟随方济还是一些比较一般的，我们讲普罗大众好了，简单的。但当人越来越多的愿意跟随方济，愿意这么进来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是那些有名的人，譬如说圣安多尼，譬如说后来写下方济传记的 Cennaro， 都是不得了的大的学问家。那么这些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跟这一群本来地方的这些人，我们说土包子好了，土包子有一个 John Brother John 很有趣，他认定方济是圣人，他认定只要跟方济一样就一定进天国，所以方济走路他走路，方济拐一下他也拐一下，方济吐口痰吐口水，方济说你不要这样，他说我相信跟你一样就进天国。这样的人跟圣安多尼，方济称他为我的主教，方济会第一位大神学家在一起，那怎么吃饭呢？我记得我在大希望会的时候，没有几位神父性格完全不一样，那我的那个 大学的辅导神师嘛，张佑铎神父，有人听他的名字啊，这个超级严谨神父啊，他就告诉我，我们是中餐西吃嘛，啊，一个浅盘，一个深盘啊，深盘也可以装汤的啊，啊，汤匙呢又是从外沿里面舀，外沿进汤，内沿就口，啊，这是规矩，这样子啊，不要碰到食物怎么样？好像旁边坐了一个老神父，韩山成神父，哦，我很怀念他，去三十年了，好是好神父。他说：“哎呀，老张，你这小孩子，你干嘛？拿个汤就呼呼喝掉。”我那时候觉得哇，好有趣啊，关机会啊，非常有趣的，啊。可是你知道，当这一位神父他愿意教一个年轻人守规矩的时候，另外一个神父当然也是好意啊。你想想看呢，啊，现场不和平的，很尴尬的，非常麻烦的。我举小例子而已，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在方济的初期，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常常发生。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些上层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方济的团体慢慢要变成，几乎要被形成一个圣职团体了。我们今天啊，方济会啊，在教会里面一直在还在等待，或者说还在跟教宗拉扯啊，因为我们还是被定义为圣职修会，我们其实不希望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多非圣职弟兄，我们自己称我们是兄弟团体，但教会的我们是 older， 我们是个 older 啊，是个修会，那我们自己希望能够保持方济的精神。好，到了1221年那个年代，2021圣方济。在这么多人跟随之下，他从一开始一直都是我们讲会长啊，严格言其实还没有真正教会许可的这个会规，还不能叫正式的修会，但在精神上没有人怀疑他是会长，都称他为会长。在那个年代2021他辞职不干了，不干会长，我们不知道原因，他没有写，传记也没有说。不过那个时代呢，真正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事情是，教会对方济的压力越来越强，要他写会规，要他成为一个正式的修会 ，older， 要方济成为正式的长上 superior， 不能只是个 minister， 啊，这不能只是个服务者。在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性，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了。圣方济他在当初愿意召集弟兄时，他称自己跟团体是 lesser brother， 更小的兄弟，更小的 minoris， 不是 majoris， minor， 我们现在叫我们叫 frater minor， 小兄弟。当教会愿意给他这个权利，是让他可以真正的管理。那个时候什么叫管理啊？可以出命的，可以处罚的，可以罚个弟兄三天守斋，只准喝水，可以的。可能各位很难想象，可以把弟兄关起来的。中世纪的修道院都有自己的监狱的，可以关起来的。方济在那个时候他辞职了。我们不知道原因，有一个故事这么叙述的，一个弟兄问他，带着几乎是一点不满，不要讲挑衅了，不满，说为什么你不接受教会给你的职务，把会规写完。方济答案很有趣啊，这个弟兄的意思是你应该写的，方济答复很有趣，他说主召叫了我，不是叫我当警察的，不是叫我去处罚弟兄的，他主召叫了我，是叫我做榜样。如果弟兄不愿意跟我一样，我也不愿意用惩罚来逼他跟我一样。这是方济。这故事当然是我们说了是刘海海的故事，关于圣方济的。 今天大部分的方济学的学者们认为是很真实的，因为圣方济如果他真的写了回归的话，他后来真的写了吧？哦，真的写的话，发生什么冲突呢？他不可能是 less brother， 他是 the greatest brother， 他不是 one of the greatest， 他是 the greatest brother， 他是最大的。可以号令天下，可以这么说。这个大概他自己想相反他的圣招，他没有公开说了，可能他的辞职是暗示这一切。后来他顺从，他写了，那么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呢，大概比较好的讲是一个妥协，他知道应该遵守教会的规矩，他应该遵守，但是呢，他如果写了以后呢，他保存他的招教职，他不当这个会长，可能是这样。那么怎么写是问题？写了一个1221年，24章，在这个之前，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各地的会长来了，要讨论这个会规，大概大部分那都是学者型的。都是掌上型的，都是有学问，都明白教会历史的，都很务实的。他们大概都劝方济写一个比较类似像奥斯定的或本土的，我干脆直接用就好了。其实道明会就是用的奥斯定回归，就用就好了嘛。当时方济最尊敬的主教胡格尼诺，后来的教宗俄伍德九世，我们今天听的俄伍德音乐嘛，啊 ，Gregory 第九世，当初是方济建立团体时请的教宗派一个人代教宗管理跟指导他们，他也请方济这么做。圣方济答复他说：“我们相信的应该是很谦卑的、很和气的，但是很坚定。不要告诉我本土会的回归，不要告诉我奥斯定回归，啊，主亲自告诉我该怎么活。”方济。可以这么做吗？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这个规矩是1215年定的，而方济认为，我们今天也认为，在1209年教宗就已经准了这个修会，已经准了。所以意思是说，方济是在定下这个1215年的教会的法的规矩之前已经成立了修会，所以他可以不受这个比较晚期的教会法的规定，大概是一个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一个解释。然后方济他写了，然后呢写了这个24章，写了以后大概交上去了，让法律专家头痛。那哪是什么规矩啊，这一串热心的话，东一句西一句福音的话，让这一些教会的法律专家不知道怎么样修改，不知道怎么评定，没办法，只好写第二次。那么这个也很多传说，很多故事，很多人说第一次以后教宗呢同意了，没有盖上正式的布拉啊，就是教宗那个权戒盖章的渔夫戒指没有盖上去，只是口头通过了，因为太难，太难真正的成为一个法律的文件，所以就有人说搞掉了。请他重写一个。好，方济呢，他在这个期间可能重新写了。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大概发现了弟兄们给他的压力，我刚才说的。他说，回想一下，才十几年前嘛，1221、1209，才十几年前，一开始那些最亲近弟兄跟随我，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一起生活。那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大的重担压着我，我怎么办？方济辞职，跟这也是背景。我们在方济的传记里面，在别人写传记里面，大概从1220到1223这几年的故事就没有，他隐退了，没有。我们可以说1223年会不会重新通过重出江湖？可能是这么一个非常深的挣扎。方济学学者们说，这是方济最大的诱惑 temptation， 他不 正，他甚至想自己想离开教会，算了，给你们吧，大概从自己重新开始一个吧。他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呢，他在这么深的困难当中，他毕竟走出来了。我们怎么看他走了出来？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我们今天不知道谁写的，但从专家们的研究，从文字，从特别的语言这种认定，应该是方济自己写的，或者说至少他的言语，所谓的这个语录啊 ，logion， 我们知道耶稣的传统有很多是耶稣话收集的嘛，可能他的话后来被人收集，然后编成了一个故事，但是故事可能本身真的要回到圣方济本身的，那故事叫完美的喜乐，我们看看这故事怎么讲的。这个字有点暗，我练就好，没关系。他说，这故事的讲述人叫 Leonardo， 一个兄弟啊，他在 Pochuncula 圣方济建立修会的时候，那个最原始的小圣堂里面。那他说，有一天啊，在天神之后圣母堂，就是 Los Angeles 了，就是 LA 了，但是在意大利的。那么方济叫了梁弟兄 Brother Leo， 跟他说，梁弟兄，写。Leo 是他的秘书了，把他写，因为他是神父，懂得写文字，写。好，他回答说：“我已准备好了。”好，方济说：“写下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好，开始讲故事了啊！有一个人捎信来，并且说：“所有在巴黎的教授都进了修会，巴黎大学啊。”啊，写，这不是真正的喜乐。好，或者说，所有在阿尔卑斯山外的教长们，就是传过了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哈，教长们进了修会，总主教跟主教们，甚至于法国、英国的国王都进了修会。啊，写，这也不是真正的喜乐。好，再来，我的弟兄们。啊，方济兄弟们去到了非基督信仰人们中间，到了伊斯兰，并且使他们都悔改，而且接受信仰，甚至因着来自于天主的恩，我能够治病，我能够行奇迹。方济什么都能，我告诉你，真正的喜乐不包括这些事情。如果你是 Leo， 你怎么办？要问了，那到底是什么嘛？到底什么？好，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呢？方济说，在冬天的夜晚，我一个人，或者跟弟兄们从佩鲁吉亚回到这里，回到波丘库拉，深夜，泥泞，酷寒，我的会衣的衣角都结冰了，双脚打颤。鲜血从伤口流出，脚冻裂了，冻疮了，满身泥泞，寒冷至极，千辛万苦来到了门口，我敲门，我呼叫，好几次之后，来位弟兄说，你是谁？谁呀？你是谁？我回答说，方济兄弟。他回答说，去你的吧，现在不是适合到处走动的时间，你不可以进来。好，我一再的坚持，经过多时，他回答说，滚开，滚开，你一个简单又愚蠢的人，我们有许多了，我们已经够多了了，不需要你，你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而我放弃，又再次站在门口说，为了天主的爱，今晚就让我进来吧。他回答说，我不会让你进来的，去主教那里，去找主教，在那儿求他吧。好，接着放弃说，我告诉你，我告诉 Leo， 放弃告诉 Leo， 我告诉你这一点，如果我放弃保持忍耐，心中不敢烦扰， 在这一点上，我就有了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美德，而且获得了灵魂的得救。这很戏剧性啊，这放弃他领悟的完美的喜乐，他活在那个时候，他所遭受的是自己本来也不是他找来的，是自己愿意跟随他的一群人的包围。这群人已经觉得我们比你聪明，振振有词，甚至怎么样，把他关在门外，这个团体你不合适，你这样的人我们随便数一打，随便数一大堆。方济已经可以接受这个事，可以接受，他明白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我的理解了，在这个时刻他刚好是得到他所求的。耶稣不是这样吗？耶稣的生命不是这样吗？来到人间，为人做了一切，然后被人拒绝，被人杀害。况且说，在这个时刻，我能够不动怒，这是真正的喜乐。我想圣方济一生是追求跟耶稣一样，按着耶稣基督的足迹跟随他。那这个是这个背景之下，大概在这个背景下，方济开始，他真的按着教会的思想写了我们所谓的第二会规，在1223年，然后呢在11月29日得到了教宗的许可，盖上那个布鲁，盖上了渔夫戒指，盖上了那个印。今天各位如果去雅西西的话，在圣方济大殿里面有一个圣读室，还看见那一份文件。我们方济会因此在每年的11月29日庆祝圣方济会的诸圣节，我们相信有这么多的人在历史里面按着这个会规成了圣人。很有趣的，1223年这个会规只剩下12章了，比24章剩下一半。从数目来看，内容其实三分之一可能差不多吧，说的变得非常小。但是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我猜各位没兴趣了哈。如果真的有兴趣比较的话，那么其实第一会规全部的精神，我们说都是以非常浓缩的方式挤到了这十二章里面来。当然有很多因素也没有了，不存在。但最核心的，这是方济会的生活方式，会规1223年11月29日。我们想想看，当时怎么发生的？大概1223年。那一年的圣神降临节，会长们聚在一起，可能呢教会所要求的修改他们都做好了，完成了，他们就呈现给教宗，呈给教会，然后教宗的手下这些专家们、法律专家们，他们也审核了，如果有必要修改也做好修改了，然后呢在11月29日通过了。在这个期间，圣方济呢来到了 Rieti， 刚刚翻的野里地 Rieti， 在今天意大利大概是这个地理的正中间左右一个山谷 Rieti， 他在治眼睛，治眼。然后呢，他到了一个地方休息 ，Gracio， 这边是一个小村庄，在一个悬崖的峭壁上面，一个叫做 John 的人把这块地送给了方济，然后给在那边弟兄们在里面隐修。被我们分成格莱桥 Gracio 这个地方。然后呢大概在那个地方，方济得到了这个通消息，会规通过了，意思是11月29到12月25之前，差不多3个星期左右时间，那个年代大概需要这个时间吧，他得到消息，他只通过了。然后呢圣诞节靠近了，他突然又有一个新的灵感，要为了会规通过感谢天主。怎么感谢呢？ 开 party 啊，当然是开 party 啊，到了圣诞节了，所以他请这一个 John 请他帮忙，他说我有一个想法，请你帮我一点忙，让我们把白冷的景象搬来这个地方，把整个白冷的情形搬来。当然那是圣方济对圣经的理解啊，不是我的不一样的那个年代他的想法，所以带来了牛，带来了驴，带来了稻草什么的，把人全部的村庄都叫来了，方济的兄弟们仍然也都来了。这个是著名的圣方济过的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看看这个传记作者全拉诺他怎么写的啊，非常精彩。他说喜庆的日子临近了，欢乐的时分来到了，各地的弟兄都招来了，该地的男男女女都各依所能，以踊跃的心准备了火炬，以照耀那照耀所有日子及岁月的黑夜。最后方济到了，他一看都齐备了，便甚为欢喜，于是摆出了马槽，铺上了干草，牵来了牛驴，这里受到尊重的是仆食，受到颂扬者是贫穷，受到推崇者是谦卑，结果是 Great Hill 一变而成为 Bethlehem。 这一黑夜明如白日，人畜皆大欢喜，民众由各地赶来，都为了这新的奥迹而感到新的喜悦，森林永贺着圣歌，山岩荡漾着回音，弟兄们高唱着圣诗，整夜洋溢着喜气。天主的人站在马槽前，方济充满了唏嘘与叹息，他为圣爱的众贺所压倒，同时又沉浸在极大的喜乐中。弥撒圣祭隆重地举行于马槽之上，司铎享受着新的神乐。神父享受新的神乐。方济身着执事的祭服，因为他是六品，并以洪亮的声音唱了福音，他的声音有力而甘美，清晰而响亮，促使众人仰慕天上的永福，继而向周围的民众对贫穷君王的诞生及白人小城的荣幸讲出了流密的言语。方济的宣讲多次由于太大的圣爱，他以白冷的婴儿称呼耶稣基督，在说白冷二字时声音犹如羊叫，他的口唇与其说满是言语，勿宁说全是圣爱。每次提到白冷的婴儿耶稣基督圣名时，他以舌舔唇，不得了啊！好似玩味并品尝可口食物的甘美一样。此时全能者又恩上加恩，一位有圣德的人曾看到一个神事，他见到一个毫无生气的婴儿躺在马槽内，并看见天主的人走近前去，好像由睡眠中将婴儿唤醒，沉睡好多年了被叫醒。这神事并非没有意义，因为耶稣圣婴为许多人所遗忘，但因了耶稣的仆人及其圣宠的功效，再度恢复了生命，并再度深印于热忱的记忆中。好，最后这隆重的典礼终告结束，每人怀着圣的喜乐回家去了，神圣的喜乐。这其实是拉丁诗啊，拉丁的诗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别人的翻译，我稍微把它这个稍微切割一下，我改几个字，当然比较不负责，我从中文改中文比较不太恰当，但我希望是让各位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个歌的味道啊，诗歌的味道。他写的方济庆祝耶稣圣诞，方济在知道他的修会会规得到了教宗的许可，他知道这个团体可以在教会内稳定的继续成长，他知道是天主接纳了这个弟兄团体，他知道不论他面临多大的忧虑，耶稣在，天主在。他这边做了一个庆典， 是什么东西？我们刚才看了几句话，方济他在唱这个圣诗时，谈到白人的时候 ，Bethlehem 啊 ，Bambino， 当然是意大利文或者是乌布利亚语言的特质，这人可以容易激发情感，他可以用舌头舔着嘴唇的。这边有几个特别的语句啊，好，他说什么？这边是一个新的奥基，森林涌和着圣歌，山岩荡漾着回音，弟兄们高歌圣诗。在这边他们所庆祝的是子夜弥撒嘛，是感恩礼，所以是全部的动物、牲畜都集合在一起。各位如果熟悉方济的生平，知道方济写过一首赞美天主诗歌或者太阳歌啊，造物赞，他是称赞宇宙万物的。那这个是一个在大自然之下举行的感恩礼，我猜了可能是历史里面真正第一个在旷野里面举行的弥撒啊，今天很流行啊，随随便便的，对不对？在那个年代，中世纪，我们刚才看过那个圣话，记得吗？啊，玛利亚跟耶稣永远坐在宝座上，谁还敢把耶稣搬去旷野里面？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庆典，啊，人驴一起欢唱，兄弟们，当地的居民们一起唱着圣歌，牛羊驴跟着喊叫，什么声音不重要，赞美天主。他们一起欢唱，那是个山谷啊，整个山谷是扩音器，就回音啊，所以说整个山谷荡漾着赞美天主的诗歌。这是那个圣诞节，这是那一个新的圣诞节，让这一个神父产生新的神乐的一个圣诞庆典。而在当地的马槽什么东西呢？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是空的。这是圣方济非常深的灵感。马槽是空的，马槽在祭台的正前方，马槽的上面正在举行的感恩礼。当司铎透过教会给予的食物跟语言祝福饼跟酒的时候，天主子来到人间，这是非常深的圣方济非常深的灵感。在圣方济的神胸里面，马槽跟感恩圣诗是不能分的，是在一起的。在每一个感恩礼里面，每一个擘饼，每一个祈祷，每一个领受圣体的时候，那么其实是我们现在亲自的迎接耶稣基督。你讲到最后，我们这个领受者应该成为马槽的，当然希望比马槽高贵一点，比马槽真诚一点，比马槽更有反应一点，更有感受一点，或更能够表达信德一点。这是方济的灵感，这是他的圣诞节。在他的生命里面，应该可以说走向了极度的幽谷以后重新出发的啊，重新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经过他整个生命的苦难忧虑，他看见天主子 incarnation 啊，降生成人，什么意思？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跟随的，这是我们历史里面第一个我们说圣诞剧，不是一个剧，是真实的，是整个宇宙，是圣方济他邀请整个宇宙一起来朝拜，为了我们而进入人间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圣诞节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啊读这些古老的故事，我跟各位分享一点点圣方济的经验，就是我自己常常听见的话，在整个的服务里面听见这个话，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没感觉，我也没办法帮你有感觉，没办法。信仰 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我们分不清楚信仰跟信仰的感觉哪一个更重要。我们分不清楚生命的事实到底什么更重要。方济给我们个例子，方济用他的生命给我们教导。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不到一年，方济得到了他的五伤。圣方济的生命事实上是从耶稣圣诞，然后经过了感恩圣事，然后呢包含耶稣十字架的苦难，这是方济他整个灵修的核心。他让人们啊，刚才说的让那个被人遗忘的毫无生气的婴孩被唤醒，唤醒在人们的心里面，让人们知道天主子他真的降生成人，真正的人，真正的人跟你我一样的，只是没有罪过。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跟他一样，能够进到天国内，进到天主本来愿意我们的样子啊，这是圣方济教我们的。当然有很多你要严格的说，你说跟圣经的批判学里面根本不通的，那不重要，那不重要。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寻求天主路上，随着圣神带领走向天主。有些人需要靠着学问，靠着知识，靠理性推理；有些人可以非常直观的，非常热情的跟随耶稣。但是方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质是，他在热情极度勃发的时候，他还是服从，他还是相信教会，他相信教会有权利指导他。像我们今年圣诞节，我们透过这样的努力，希望是对各位的小小的礼物啊，透过福音的分享啊，透过艺术跟音乐的历史，透过一个历史里面非常独特的神恩性的人物圣方济，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在今年啊，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有点感觉吧，啊，感觉不重要，应该更加的发出我们的信德来，相信我们一起因此而感谢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